们来请读第三章二十二节。我们读到二十五节吧。
你们做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那行不义的，必受不义的报应。主并不偏待人。
这里是告诉我们，你们做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。现在是说到仆人，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有工作，然后你就有了主人了。你有了主人以后，第二十二节，你们做仆人的，原文呢、只有两个字，仆人。原文只有仆人，不是你们做仆人的，没有，就是仆人。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。我们基督徒只有一个主人，就是耶稣，主耶稣。那么现在这里又来了一个肉身的主人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么肉身的主人呢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你有工作了，你就一定有主人了。这个主人就不是主耶稣，那是肉身的主人。那现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先来读，先读路加福音十七章。第七节读到第十节，路加福音十七章七节到十节。
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，从田里回来，就对他说，你快来坐下吃饭呢，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，树上袋子伺候，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这样，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
好，这就是主耶稣说到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是他的仆人。所以第九节，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要谢谢他吗？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。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仆人，我们照主的话去做，我们做完了只能说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是无用的仆人。另外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，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节我们读到三十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节读到三十节。
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 又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，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。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5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2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1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
那么这一段圣经在24节，那领1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那个忍心就是年龄啊，就是年龄。他知道主是年龄的，这里跟我们说的银子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救赎的意思，救赎。那银子买东西嘛，它是代表救赎。所以给他的5000的、2000的，他们都拿去救赎了，以5000的救赎了5000，2000的救赎了2000，只有1000的把它埋起来。不使用这个恩赐啊，银子啊，这里给他的是代表恩赐，救赎，恩赐用来救赎的。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，第27节，怎么把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呢？这里的兑换银钱的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他要去传福音，把这1000银子传福音，拯救一个人，这个人也许拯救的这个人就有恩赐传福音的啊。比方说他救了一个有恩赐的人，这个人就传福音，能够很许多人信主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兑换银钱的意思，说你去传福音拯救一个人啊，不管你拯救多少，其中也许有一个人是兑换银钱，他就能够救赎许多的人。你看我们中国不是有传道人吗，一次讲道就是 几百人信主，好吧？这个汪佩珍小姐啊，还没有和倪东升同工以前，主就感动他，他就传福音，开大会传福音。李昌寿就是参加他的大会信主的，李昌寿原来不信耶稣啊，汪佩珍传福音，参加那个大会以后，他才信主了。啊，这就是把银钱，交给那个兑换银钱的人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主的仆人，主给了你5000，这个恩赐银子是救赎的意思，你就应该去用这5000银子去传福音。去救赎。那么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是主耶稣的仆人，但是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还有肉身的主人。肉身，比方你找一个工作，你这个工作的老板，这是肉身的主人。你的老板就是肉身的主人。那么对于肉身的主人，圣经里也有告诉我们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罗马书13章。罗马书13章第1节，我们读到第7节。
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，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，因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这事。凡人所当得的，就给他；当得粮的，给他纳粮；当得税的，给他上税；当惧怕的，惧怕他；当恭敬的，恭敬他。
这里是告诉我们，在上有权柄的。既然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主人是耶稣，主耶稣，我们是他的仆人。但是另外一个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比方现在我们是在加拿大，那么加拿大，我们是加拿大的公民。那加拿大政府有很多规定吧，那你看我们熟不熟啊？他说每一年你要上税，你该不该去上税啊？你说我不上税，我是基督徒，看来不行。所以每一年我们每一个人还要去报税，对不对？这是按照政府的他的规定。所以这里保罗就说，在上有权柄的要顺服他。在什么事情上顺服他呢？这里有一句啊，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。善就是好的，政府规定许多事情那是好的，你该上税就上税，该报税就报税，这是好的。你不能说他要我去报税，我就不去报，这就错了。 所以每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一年我们自己都要报税。好，这是按照政府的规定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地上还有个权柄，我们还在顺服这个权柄。但是顺服权柄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，是在善的事情上，善就是好的事情上。当然这个好的事情也就是主耶稣，我们就认为是好的事情。比方说他要来让我们男女厕所不分，这就不是好的事情，这就不是善的事情，我们就不能做，我们不能做。因此我们在善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顺服，一定要顺服。在犯罪的事情上我们不能顺服，我们就一定要听主的话。所以罗马书十三章这里告诉我们的，在上有权柄的人都要顺服他。这里注意，他主要是说在善的事情上，犯罪的事情上我们不能顺服。我就举个例来说，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是在一个医院工作，我是做医生。政府规定的，就是医院规定的一切，我都要遵守。但是有一条我不能遵守，就是他不准你信耶稣，这个你怎么办？所以他不准我信耶稣，这个我就不能顺服。因为我不顺服，他就在医院找了一个小房间把我关起来了，派两个同事守我，天天守我，守我做什么？看你以前做什么，把圣经给你收了，圣经可以收，但是我祷告我可以祷告啊，我闭上眼睛我祷告，他知道我在说什么话？不知道。所以关了我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，最后他又把我放出来，放出来他就以为我不信了，好不好啊？关了一年了你还信吗？圣经也收了，基督徒你也找不到了，你不能聚会了。但是他不知道我里面那个信主没有，还没有丢弃我，他一直在里面的心啊，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顺服在上有权柄的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根据主的话。所以我们有肉身的主人啊，你工作你的上级就是你肉身的主人。好，我们再来回到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，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。这个凡事就是每一件事，是你工作上的事情你要听从他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二十三节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工作上是认真的诚实的，好像是给主做的。我记得我刚刚分工作，在一个医院做牙医，我一去了分到工作以后， 他们并不知道我，还不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我上班的时候，我都比别人晚下班，因为这个病人啊，那挂号挂不了了，我就同意给他加号，加号那就是看病人就比别人多了，啊，这样的话，开始这个单位的领导觉得我这个人很不错，你看嘛，他比别人都是到了时间下班就不看病人了，我还继续看病人，每天都这样，所以最后啊，就把我选成了政治学习小组长，让我来带领大家学习，啊，好好上班，多看病人。哪知道，而且那个月的工资给我很高，好不好？给我评工资啊！我刚刚到那个单位，就评得很高。那个时候啊，能够上65块钱就很不错了，但是我是67块，还比他们高，没有一个人比我高，啊，就是来表扬我吧。可是过了不到半年，那我的就政府就把我的履历啊就发给他们了，就是这个人啊是个信耶稣的，啊，是反革命，好不好？信耶稣反革命啊，这一下他们把我怎么办？第一个工资降不下来，怎么降？已经升上去了，就通知我不是政治学习小组长了，取消了，好吧？那么在这个以后就逐步的对我进行了一些不平等的待遇，好吧？比方说，我那个时候还给学生上课，上课的时候啊，都要喊起立，对老师，对不对？但是后来发现我是这个问题啊，就给同学说他来上课不能喊起立，所以有一天我去上课啊，不喊起立了，我以为上课上错了，大概不是我的课吧，我进了教室进错了，我一看还是我的课，你不喊起立，我就没有上课，我就走了。可能以后啊，那我就受了那是学校的批判了，晓得吧？就很严重了。像这种情况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很重要的，那就是首先顺服神。主的话怎么说，我就怎么顺服；别人怎么说，我不管他。那我受了很多的损伤，我就忍耐。所以这里的哥罗西书的3:23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。那个心字啊，原文是魂，从魂里面做。为什么保罗要说他从魂里面做？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魂里面都有圣灵来管理的。我们的魂里面都有圣灵管理，所以我要听圣灵的管理。像是给主做，不是跟人做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任何一个工作，我们是想给主做的，不是跟人做的。24，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比得着基业为上赐。什么叫做基业？那么基督徒，我们在主那里得到的赏赐，就是基业，不是人的赏赐。我们来读一出圣经，《以弗所书》第6:5。 我们来读第八节好不好？读到第九节。
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你们做主人的是仆人，也是一理。
代仆人。
代仆人也是一理。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
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里面非常清楚，因为我们信的这位主在天上，他管理一切，别人怎么待我，我不管。所以我是做事情要甘心侍奉，好像侍奉主，不像侍奉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那就是我们每个人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只看见主的赏赐，我们不是看重人的赏赐。但是在上有权柄的，我们要顺服他，但是在善事上顺服他。他要我们犯罪的事情，我就不去做。他不许我信耶稣，我就一定要信耶稣。他不许我祷告，我就要祷告。他不许我读圣经，我一定要读圣经。我就不能听他的，在这一点上，我必须顺服主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哥罗西书第三章24节。以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的基业为赏赐。基业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从主所得的赏赐，就是儿子所承受的产业，就叫基业。我们来读马可福音12章。马可福音12章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七节。
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头去了。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。园户拿住他，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，他们打伤他的头，并且凌辱他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就杀了他。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，有被他们打的，有被他们杀的。园主还有一位，是他的爱子。末后又打发他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产业就归我们了。
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个产业承受者就是主耶稣，也被他们杀了。也就是说，历代以来所有神差遣去对以色列人工作的这些先知也好，都被他们在主耶稣以前都被他们杀掉，到主耶稣来了也被他们杀了。所以这里说到主耶稣是承受产业的，今天我们在这里说到承受产业是主耶稣。因此我们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圣经，我们就知道在哥罗西让我们顺服肉身的主人。我们怎么顺服法？我们一定首先是按照神的命令来做。我们不该做的，我们就不做。圣经里怎么教导我们，我们一切根据圣经。 因为主不会偏待人，他一定按照我们在他里面的听不听他的话，来处理我们，来对待我们。好，最后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。14:21，我们就读这一节。
而我的命令又遵守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
好，这是有了主的命令，好不好？主的命令就是主的话。主的话在哪里？在圣经里面。有了主的命令，有了主的话，你遵不遵守？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今天的情况。如果你愿意遵守，你每一天在圣灵的带领下，你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你愿意顺服，好了，主耶稣就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。那个道自己说话，主的话就是圣经里面。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今天是谁的和解同住？好不好？是你的家人呢，还是主来和解同住了？我们今天需要主来和我们同住，好吧？我现在就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补充。
我还是对23节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魂里做。
对。
哎呀，这个魂里做不是魂的东西，不是。
我们知道魂它的功用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对不对？
对啊。
那么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魂，受不受圣灵管理，那就是这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的魂一定是要受圣灵管理。你不能说我今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还不行的。受不受圣灵管理，这个就是魂灵。
无论做什么都要从魂里做，
对，
像是
底下一句话，底下一句话是像什么？
对，像是给主做，
对，
给人做，
对，那就是这个，好不好？不是给人做，我们是给神做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把后面这句话连起来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请张弟兄做个结束祷告。